玉倩嘻嘻地笑着，拍在了男人的肩膀。
不行的，现在不行。
怎么了？
喉咙汤把美人放下，抚摸着她花瓣般的脸蛋。
她立下了。
呸！玉倩羞羞地啐了一口。
哪有这么问女孩子的？我怕你耽误了做饭，你可是有任务在身。
嗨，做饭着什么急呀？饿不着你的。
不是租给我啊，是我小表姨，她一会儿就回来了。
啊？
喉咙汤差点没把眼珠给瞪出来。
你不是说她今天值夜班吗？
骗的。
玉倩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知道你怕他，我怕跟你说了你不敢来。
我怕他？哼，我就是懒得理他。得了，我惹不起还躲不起，我这就走。
何龙涛说着就转身要撤。
哎，
玉倩拉住了男人的胳膊。
他是我小表姨，我跟你好，你们老是这样不对付怎么行啊？我这可是给你们机会慢慢搞好关系啊。
女孩说完也不给恋人回答的机会，一甩她的手背过身去，小嘴高高的撅了起来，双臂往胸前一抱。
算了，你走吧走吧，都不用理我，你们全都不在乎我，你们心里就没我。
她说到最后居然带了哭腔了。这种情况下喉咙汤就算再怎么傻也不会真走的，他赶紧过去，从背后抱住女孩。
好了好了，我不对，行了吧？我这就去给两位小姐做饭去。
这还差不多。
玉倩下垂的嘴角立马又翘了起来，扭头在男人的脸上一吻。
你个小妖精，老是被你玩，你脸呐，怎么能变得这么快呢？
这叫本事，怎么不愿意呀？
愿意。
喉咙他笑着在女孩圆圆的屁股上轻轻地拍了一下，然后向厨房走去。冯云回家的时候，桌上已经摆满了丰盛的菜肴，玉倩从厨房蹦了出来。
小表姨，回来了正是时候，最后一道菜马上就得了。
哼，你做的呀？
女警在门边的鞋架那边换着拖鞋，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。
这么香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？我做的。
喉咙汤面无表情的拖着一盘糖醋鲤鱼出了厨房，话音也是冷冷的。要他主动向这个母老虎示好，一时之间还真挺难做到的。
你干什么来了？
风云也不含糊，脸都拉长了。
哼，人家都是吃饱了才骂厨子，你倒好，上来就不给好脸呢。
不满意？没有蚯蚓在这待着，大门也没反锁呀。你们干什么呀？
玉倩秀眉紧撇，好像真有点生气了。
干嘛一见面就有跟杀父之仇似的？夹板气也不是这么个说法嘛。
得，我出去吃就是了，大家都舒服。
风一弯腰就要换鞋。
别啊。
玉倩窜过来拉住了女警的手，急得直蹦。
小表姨，人家做了好长时间呢，就是为了你，别这么不给面子嘛。
他死拖活拖算是把风云按在了桌边的一把椅子上，喉咙涛坐在对面抱着胳膊，和女警两个人都是阴沉着脸，大眼儿对小眼儿，谁也不动筷子。
来来，吃菜呀。
玉倩先帮小表姨夹了一点，又帮恋人夹，看着两个人的样子，用脚在桌子下面碰了碰男人，意思是让他主动。喉咙涛就愣装没感觉到，还是一言不发。他平时并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，特别是对女人，尤其是漂亮女人，可这次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 见这个景妞就气，一点儿想和他搞好关系的欲望都没有。玉倩又给了男人一掌，这次用上了力气。何文涛一皱眉，刚想瞪女孩一眼，突然看到他眼里的泪珠在转，一下心就软了。唉，谁让自己喜欢他呢？男人转向冯云，把脸部的肌肉都放松了。
冯姐，你说其实咱俩也不是真有深仇大恨，一切都是误会，都是我的错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一次行吗？咱俩老这么闹下去，不开心的是玉倩，咱们不得为她着想吗？
何龙涛认怂了，态度还比较诚恳，冯云也就松口了，表情也没有开始那么难看了。
好了，以前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，本来也确实没必要较这个劲儿。
就是就是，这下玉倩可高兴了，笑得比花还美。都是一家人，开开心心的多好呀，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
嗯。
冯云吃了口菜，
味道还挺不错的，真的是你做的？
我做的，练过一阵呢，我还不是你想的那么一无是处吧。
哼，现在的小男人能给女朋友做饭吃的已经不多了。
这话可能两头说呀，现在会做饭的女孩也没几个吧。
小表姨，玉倩一看两人刚和平相处了两分钟，这才没说两句话，怎么好像又要吵起来一样，赶紧转移了话题。
你要不要先换一下衣服呀？
换什么衣服？
你这样不难受啊？
不难受啊，别管我了。
这顿饭吃的虽说不是特别和睦吧，但好歹是没发生冲突，就算是比较成功的了。饭后没有多久，何龙汤就提出要走了。他原先想要借查看两个女人的照片，而探知他们家事的企图也没有达到。玉倩知道今天这对冤家已经在一起待得够长了，什么事儿都得循序渐进，就很痛快地放他走了。
怎么样，他也不是特别不能接受吧？
女孩从沙发后面抱住了正在看电视的冯云的脖子。
就算不是吧，但我对他的印象只改变了万分之一。你干嘛老对他不依不饶的呀？你平时不是这样的呀？
不知道，反正看着他我就来气，
也许是我的偏见吧，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。要不要我帮你查查他？
不用，他的底儿啊我一清二楚。玉倩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电视里演的连续剧，有一个男人正在二奶家过夜。对了，风云站起身开始解自己警服的扣子。
以后当着外人的面儿，不要跟我提换衣服。
有什么关系啊？又不是见不得人。
不是见不得人，是不想让人见。总之以后不要了，嗯。
小表姨，你可真奇怪。玉倩突然跑过去，猛地从背后抱住女警，双手在她比较平坦的胸脯上用力按了按。都什么年代了呀，居然还有你这样的女人。
哎呀，死丫头，
连我的便宜你也敢占，看我把你的耳朵撕下来。两个美丽的女子嘻嘻哈哈的打闹了起来。晚上都快一点了，冯云和玉倩都已经睡了，没想到家里的门铃又被人从楼下按响了。一对美女揉着惺忪的睡眼从各自的房间里走了出来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。 I listen to CN。
谁啊？
冯云取下门边的对讲器， 没好气地问了一句。他穿着一套很普通的睡衣裤，但胸口处的衣服却被高高顶起，大概是戴了副魔术奶罩或是睡眠丰乳器一类的东西。
我是我，
一个女人微醉的声音传了出来。
姐，
妈。玉倩听小表姨这么一叫，立刻就又醒了三分。
又喝多了。
两个女孩把门锁打开，也顾不得换衣服，开门冲下了楼。几分钟后，他们搀扶着一个穿着大小军衔制服的中年美妇回来了。这个女人的高矮胖瘦和玉倩是一模一样，就连长相都有几分相似。此人正是她的母亲，冯云的堂姐，今年46岁的冯杰。从样貌和身材上来说，她比如云和丽萍稍差一些，却比小她3岁的诗雅还要多上些许颜色。也许因为养尊处优又天生丽质，跟30岁出头的少妇比较也不成多让。俗话说，儿子像妈，女儿像爹，但薛诺和玉倩都是例外。
妈，我爸又出去胡闹了。
玉倩把母亲扶到了客厅的大沙发上，自己坐在她身边，帮她把领带松开，又把军用衬衫领口和胸前系得紧紧的几个扣子解开，露出了里面黑色蕾丝胸罩的边缘，一条雪白的深深乳沟隐约可见。
没有，是有人请他们出去吃饭了。
冯杰懒洋洋的斜靠着，伸手在女儿的脸蛋上摸了摸。
丫头，那个长得是越来越可人了哈。妈，你又喝多了。没有，我就喝了点点。
既然爸爸就是去吃个饭，你干嘛又喝呀？
哼，说不是胡闹，他们男人的那种应酬，最后还不是一找个小姐开房而告终。
风云给堂姐倒来一杯茶。
小表姨，
玉倩用埋怨的目光瞪了他一眼。
没错，小云说的没错，男人就像猫一样，没有一个不偷腥的。哼，男人可以花钱，女人也一样可以花钱。我刚才就是去酒吧跳靓仔了，只不过没找到看得上眼的罢了。
好了妈，我扶你进屋去睡吧。
玉倩和冯云一起把冯杰弄进了玉倩的闺房，安置他在大床上睡下。
小表姨，你说我妈刚才不会是认真的吧？
回到客厅，玉倩无不担忧地问道。她虽然知道父亲是不对的，但也不希望看到父母反目，更不希望母亲被别的男人碰。
不会的，她要真是小红星出墙，肯定不会穿着军装去的。
那倒也是，我爸可真够可以的。
哼，要不是有你和姐拦着，我早就和他翻脸了。你还有情可原，真不知道姐是怎么想的。
他们是夫妻呀，一夜夫妻还摆着恩呢，何况他们都20多年了。
对对，行的，别多琢磨了，赶紧睡吧。嗯，明天别又迟到了。
冯云把玉倩推回了卧室。第125章，短兵相接上。冯杰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，却发现女儿并没有去上班。
玉倩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
照顾你啊，那个班还不是想去就去，想不去就不去了。
那怎么行啊？这算是给你爷爷做秘书，也不能全不当回事儿啊，怎么也得注意点影响吧。
还注意影响呢。昨晚你穿这身衣服在酒吧里喝得醉醺醺的。
玉倩把冲好的咖啡递给母亲。
咱们俩谁的印象不好啊？
嗨，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大没小的？
风杰轻轻地打了一下已经被自己惯坏了的女儿。
妈，你昨晚最后跟我说的那些话不是当真的吧？
什么话？
就是那些要出去找男人的话，你说。
玉倩把母亲的淫贱宣言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。
那当然不是真的了。
冯杰被这么直截了当的疑问，脸都红了。
那是喝醉酒后的醉话，不能算数的。再说，你爸爸虽然有错，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很顾我的，而且也不能全怪他。他那种身份的男人，偶尔的逢场作戏，是不可避免的。
妈，
玉倩拉住了母亲的手。
你说，以后我的丈夫会不会也像爸爸这样啊？
哼，我的小丫头长大了，开始想男人了。
这叫什么话呀？
女孩羞怯地推了母亲一把。
唉，说真的，咱们这种家庭的女人，看似金枝玉叶，高高在上，谁又能了解咱们的苦衷呢？找个普普通通的男人，他能老老实实的守你一辈子，他也不敢胡闹。可咱们又觉得亏，一旦找个门当户对，再有点本事的，只要他看中的是你，有些事儿该装糊涂就要装糊涂。你爸以前还不错，从来不在外面过夜，多晚都回家。这最近呢，是有点过分了。
要不要我找爸爸谈谈？
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，不管怎么说，玉倩都还是站在母亲一边的。
不用不用，我们的事儿我会处理的。你看，说着说着就转回到我身上了。前两天你跟我说的那个男孩。
什么男孩啊？是男人，正经男人。
好好，男人。怎么样，是认真的吗？
嗯，是。
一提起喉咙汤，玉倩立马想起和他鱼水交欢时的那种销魂蚀骨的感觉，不仅羞答答的低下了头去。
有，干嘛呀？
冯杰快被女儿的样子逗死了，
脸都红了，有多认真呢？
特别认真。最认真的那种，
是吗？那好吧，改天请他到家里吃饭吧，叫上你舅爷，让他和你爷爷奶奶帮你把关。我也得见见是什么样的靓仔能把我的宝贝女儿勾住啊。
不要了吧，我怕会把他吓着的。
什么呀，这就吓住了？就这么点胆子怎么做我女婿呀？
好吧好吧，我安排就是了。
玉倩不再反对了，反正迟早是要过这关的，而且她对自己选中的男人还是有一定的信心。一个星期之后，王刚和宝丁的任命就下来了，虽说是有最高指示，但也不能太明显，两个人的升职理由还是比较充分的。王刚已经干了几十年警察，多多少少立过点功，再加上铲除德外四虎的优异表现，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十一处，也就是技术侦查处的处长。宝丁资历虽浅，但有突出的立功表现，被破格提拔成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，也就是治安处的副处长。俗话说，县官不如县管，他们也是不会放弃苦心经营的，根据地的。 他们原先任职的派出所所长都是由他们推荐的人来担任的。由于保定和王刚都是上面派来的人，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很快就和上下级的同事们搞好了关系。